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他也是我们华人的艺术家啊，杨玉海老师，欢迎杨老师。
谢谢，西雅图的中文电台的领导和所有的员工们，我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非常感谢。
不用客气啊。那么，杨老师呢，我们西雅图很多华人都知道啊。那么，他以前也活跃在我们西雅图的文艺舞台上面。这两年呢，他其实在国内知名度更高一些，因为，他参加了很多全国性的一些那个歌唱的比赛，而且呢，得了很好的名次啊。那我简单的介绍，两三个啊，就是2015年呢，杨玉海老师荣获了中国那个璀璨之星中国第二季国际新艺术星的金奖啊，然后2017年呢获得了感动中国群文杯第六届全国声乐电视展演民族组的银奖，2018年呢他获得首届中国艺术人才库展演歌唱中国礼赞英雄金奖啊，应该是第一名。2019年呢，他又荣获第二届中国文化艺术人才展演盛典文化传播大使啊，然后呢，又荣获了中国当代华美德艺双馨艺术家的称号。那么现在是国家二级演员，也是中国。是什么协会的？
中国声乐协会的会员，
啊，
还有中国少数民族协会的会员，
嗯，
中国艺术人才库的二级演员。
太棒了。杨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艺的？
我从小很小的时候，
嗯，
就喜欢唱歌，可能三四岁的时候就会喜欢哼那种民歌，然后一直都是。因为自己的爱好嘛，然后我们常常呢就是到山里面去打柴火的时候呢，就对着雪山唱，对着河流唱，就是这样的。
我们补充说一下，就是杨老师，您是出生在云南的丽江是吗？
我生在云南丽江古城长大的一个纳西人。
那纳西这个族能跟我们，这个民族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就是跟汉族有什么不同？
我们纳西族呢，它是非常古老的一个民族，它有自己的文化。我们的民族的语言呢，就是叫东包语，但是也有自己的东包文字。这个文字呢，就是叫象形文字。然后它也有自己的东巴教。那么东巴教的话呢，祭司也有的文字呢，叫做东巴经。然后我们呢，因为是从小的时候呢，都是说纳西话，就是叫东包语，所以我们的文字呢，就是中国最古老的象形文字。我们这个民族呢，就是也是非常的文明，一直保持了我们纳西的这些古老的文字，还有纳西的古乐呀这些，还有我们丽江呢，就是也是。有三个世界文化遗产的，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城市，也就是丽江古城，还有纳西东巴文化，还有三涧碧流，这三个都是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呢，我作为一个纳西人呢，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和这次发展呢，也是非常的感到很骄傲。至于我呢，就是。从小就喜欢唱民歌，也是一直听民歌听大的，所以呢，我呢来美国这么多年呢，也是把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呢，就是传播出去。因为我每次唱民歌之前呢，都要介绍我们民族，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和纳西族的风土人情啊，或者这些文化呀，这些都要 给美国人就是介绍，让他们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中国的民族文化。所以呢，我几乎就是在美国呢，就是每一年都在不同的政府部门啊，还有军队啊，还有学校，还有社区，还有教会，不同的组织，我都有自己的民歌去传播我们的中国文化，让世界呢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也让他们认识我们这个民族。我这么多年呢也是一直都在努力，所以呢我去中国也是作为一种学习的心态去，我每次去参加都有很大的提高，也是给我了很多机会和这个平台。
您在就是国内的时候还没来美国之前，是不是也经常唱歌跳舞啊，在文艺上面就是有专场
啊？我在中国的时候经常给外国人这些经常唱歌给他们，随时都是他们就是外国人到丽江来呢，他们想听民歌，有的时候他们都会专门的给我录，然后呢给唱给他们民歌。是的，以前也是经常也是给他们演出，是这样的。
然后您是怎么认识您那个先生的？
我是他来中国旅游嘛，所以就因为当时呢我也有一个西餐馆，我有两个西餐厅的，最后发展到然后呢在餐厅里面来吃饭，我就这么认识的。
就是您是开了个餐厅是吗？
对，丽江。
就在丽江开的吗？
对，丽江第一个西餐厅纳西族西餐厅是我开的。
那您现在如果要您去开餐厅，你还会吗？
我当然会喜欢。因为这是我的一种爱好，我喜欢做饭嘛。
对，
我还是会开的。但是呢因为我现在呢是因为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各方面的条件嘛，所以呢没有这么条件去开这个，因为要有人力，所以呢我孩子也长大了，他们都有工作，他们都在学习，所以我一个人呢也非常的就是说辛苦的。但是如果叫我去做这个餐厅呢，我还是会做。
那您就是在丽江开餐厅的时候认识了您那老公，然后您先生是一名海军的军官是吗？
我先生是他是一个陆军上校。
陆军上校。
对，他当了33年兵。是的。
然后就是来到美国之后您那个习惯吗美国的生活？
不习惯，慢慢适应。
就是是哪一年到的美国呢？
我是1993年来到美国的。当时来了以后呢，一方面最不适应的就是他们的饮食。所以我觉得人在美国，但是我的胃还是中国的胃。
所以您就尽量在家里自己做是吗？
对，我很少去吃西餐，就是最多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呀，全家都在一起的时候，跟他们就吃那个美国的风味，就是晚宴，就是这样。平时呢我很少去吃他们的西餐，因为我觉得从小就习惯了中国的饮食这方面。
那么到了美国之后什么时候开始又想起来就是国内时候的才艺的？
因为有一次我去教会学习，然后我们教会呢就是他们呢就是要各个民族都要搞一个晚会，然后我就跟他们唱歌，然后唱歌了以后他们觉得我唱歌的挺好的，然后呢就让我去参加在阿拉斯加 就让我去参加春晚。
所以一开始您到美国的时候是在阿拉斯加是吗？
对，我在阿拉斯加。
嗯，
但是这个呢，就是有我在一个咖啡厅里面认识了几个在咖啡厅演奏音乐的人，我去听咖就是听歌，然后去那里喝咖啡，然后呢我就穿了一套少数民族衣服，他们就觉得阿拉斯加人就觉得从来没见过这个这样的打扮的人，就来问我你是做什么的，从哪里来，我说我是中国来的，然后呢我说我是以前呢是我的专业是个小学教师，但是我也喜欢唱歌，就这样给他们讲，然后他们就让我唱一首歌，然后我就唱了一首民歌给他们，然后他们就觉得哇这个民歌那么好听，然后当时他们就在他们的阿拉斯加安贵治的那个当他呢就搞了一场演出，然后让我去给他们参加，就这样的外国人就
是在阿拉斯加什么城市？
在安克拉治。
哦，安克拉奇啊。
对，
喜欢那里吗？
那里的人挺好的，但是那个气候有点
冷是吗？
冬天呢我受不了，因为它冬天的阿拉斯加的气候是这样的白天呢很短，夜晚很长，4点钟就开始天黑了，然后的话呢就是它只有两个契机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夏天和冬天，根本没有秋天和春天的感觉，就夏天是非常喜欢阿拉斯加的夏天呢，就是说一天到晚都有阳光的，到凌晨3点钟、4点钟还有太阳。
夏天冷吗？
夏天不冷的，
不冷，
夏天很暖，很那个日照时间长，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是你种什么花呀种什么菜呀，它因为整天一天到晚都有那个太阳，所以呢它长得很快，就是说因为它没有一晚的，这夏天的时候，因为它北极圈的那个阳光是这么太阳是平着转的，所以呢阿拉斯加的夏天是最漂亮的，但是冬天是冰天雪地受不了。不过我还是喜欢阿拉斯加，为什么呢？冬天可以滑冰啊，还有呢冰豆钓鱼啊我也经常去，夏天呢也是。
夏天您出海钓捕过鱼吗？
对，我钓过鱼的，我钓鱼还有上山打猎打枪，然后采那个野莓，那个很有趣的，因为我打工的那个老板呢他就喜欢钓鱼，然后喜欢去上山打猎啊那些，所以他有两条那个步枪，我就跟他一起去，就是这样。
安克拉奇华人多吗？
4-500人，不是很多，
基本上都认识是吧？
对，没有很多的华人，很少。我去的那个20多年以前是，就是4-500人，不是那么多华人，好像就是。
那后来怎么会想到搬到西雅图来呢？
因为这边呢，就是一方面我丈夫呢，他的船就退休，然后他的船呢是停在那个Vancouver，温哥华，对，然后呢就他的话就是想带我呢就是去全美旅游，然后呢就后面呢我们都准备就是因为船停在这边嘛，他退休以后呢就是想全美呢就是海上去旅游，结果呢就是他突然的一个机就是一个突然的一个事故，就是这个船被水上的什么东西给碰了，我也不知道是石头呢还是什么物，碰了以后船就会
漏水啊，不会吧？
水散了，就是走不了了，就溃在那个码头，那个码头呢就开到 Anacortes， 对，那个码头就那个船呢就一直就在那溃了2年，
那就困到了就是西雅图北边的那个一个码港口是吗？
就它叫 Anacortes， Leverkus Marina， 就在那个地方。一溃那儿呢，就后面呢，就是因为溃在那儿，我们就走不了了，一直要修了以后呢，我一在那边呢，当时呢，我又生了一个孩子。
所以最开始是困在船上了，然后你们在船上待了2年多。
一共我在船上待了10年。
10年，哎呀，一困就是10年，然后小孩也在那里出生长大。
对，因为是这样的。他是走不了了，那么后面就因为我又怀孕了以后就更走不了了嘛，然后船也要修，那么就 溃战那儿，然后孩子两岁的时候，我们准备回中国看看，老母亲啊，家里的人，因为还没见过这个新生的这个这个慧雪的女儿嘛。然后呢，就是去检查，然后一检查身体呢，我老公他就有直肠癌，然后就去不了了，我就8年没有回去了，
就
溃战那儿，
困在那儿，
就一直在船上当了10年，
嗯，
年年做手术做了可能5-6年，
嗯。
所以呢，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在船上那一段生活呢，也是挺那个的，挺孤独，也是最艰难的一段时间。
嗯，
因为我孩子生了2岁多一点点的时候呢，一查出这个癌症的话呢，也就是不做手术不行了，所以我们就溃在那儿就。一溃在那儿，就可能回中国的，没有这个机会回去了，所以我也不敢告诉。
在船上，你们这样，又生了孩子，然后又有这么大的，就是查出来这么大的病症，那怎么度过去的？就是后来他的直肠癌就好了吗？还是治好的？
这个里面有很多故事的，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的。丈夫查出来以后的话呢，有的是要叫他化疗，然后呢我就不同意化疗，我就叫他直接切除，但是呢因为他第一个医生呢就是做的手术技术不是那么好，然后呢就做漏了以后，本来就是一个星期可以出院，然后就是3个星期以及差一点死了，就是又重新做，做了以后他在回来了以后，他以前就要系那个带子的，你知道，因为直肠切除了8-1寸，也很短了，所以系那个大便都是从带子里面排出来，挖一个洞在肚子上。然后医生呢，因为他那个手术，蚀斑了以后又做的话，那个伤口是要不能缝合的，就要自愈。所以每天护士来看，我就根本不敢看，我一看了我就会很难过。然后呢那个时候孩子才刚刚2岁多一点儿，然后他真正的就瘫痪在那个床上1年多了，然后他整天确实上厕所以好十几次20-30次都有的时候，真的很难熬的那个时候，因为我一个人照顾他，还要照顾他和照顾2岁多的孩子。那当时我连我自己的老母亲都不敢告诉他有癌症，都不敢说，给家里的任何人都不敢说。这样的熬了1年多以后，他要去，我就跟他讲了，我说这个医生不好，我要重新去让你换一个医生。因为我跟他住院的时候，我跟其他的一些一些客人就是在大厅里面，他们的老公啊那些也是住院，也是头院的一个医生，有很多很多的后遗症，就是做了以后这个手术。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医生的手术不好，像直肠癌切了以后很多人都做了以后就没有问题了，为什么就会产生这么大的这种差点都死了，真的是做完手术第二天马上就低血压，然后就人都昏过去了。那天我就打电话给牧师，那个牧师就来给他祷告，然后在手术之前急诊马上。所以呢就是后面1年多折腾了以后，我真的那个时间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2岁的孩子要照顾，要照顾一个癌症病人，就我一个人。然后呢就是后面呢就1年的时间，我就坚决反对，就是原来那个医生，我说我不要这个医生，我要重新找呢。后面就是维基尼·梅森的找了一个就是这一方面专家嘛，以他呢就是排名就是全美的前13名的这个手术医生，然后呢就换了这个，因为在 Anacortes 当地也有一个医生，这个人呢他介绍给我们的，因为这个医生呢是也是很有名气，但是他因为我丈夫的这个手术很复杂，因为他做实办过很复杂，所以他不敢做，他就把这个维基尼·梅森的最有名的一个医生就介绍给我们，然后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做的时候，这个手术是做了 差不多5个小时的手术，然后那个医生，
这个肠子又改道了吗？还是什么？
对于这个医生，对他这个医生很聪明，就是他要把材质，原来取出来了以后，我就主张就不能带那个袋子了。我说我不要、不要寄那个袋子，
太麻烦了，
太麻烦。对，然后他就人造了一个直肠，就是他取了以后人造的。然后这个医生呢，就开了以后，他发现了原来的那个医生做错了很多，就是手术、
没有，
对他错了好几个，就是事故，医疗事故，然后压迫了他的神经那种，所以他痛的折磨了一年。然后这个医生真的很棒的，这个真的全美前第13名，他排名这个手术，就是最复杂的、最难做的手术，他才做，结果呢做的很成功。他回来了，
做了一个人造直肠，然后就。就相当于是排便就正常了，是吧？不用
排便，一开始还是不能的，他要慢慢恢复，因为他收缩能力没有了。
对，
心脏的这个他还要恢复好长一两年的时间才慢慢的。所以呢，他一开始还是要袋子里面，但是慢慢就取掉了，就是那个慢慢的，他就是因为他然后呢，这一个呢手术非常成功，他。单一个吸气以后，他可以坐起来了，他不痛了。原来是压迫着那个神经，他那个原来那个手术失败，但是他就不痛了，他就觉得腰杆也能直得起来了，就是那次手术以后，然后他这一次直肠癌的手术，他本来体重是186，一下子就才有减了50斤的50磅。
我们接下广告，广告之后。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7周年。
钢琴王子李云迪将于2020年2月17日在西雅图 Benaroya 交响乐厅举行奏鸣曲世界巡回钢琴独奏会。购票请查询 event.vism.ca， 或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VISM 维智娱乐。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西雅图的纳西族的歌唱家杨玉海老师。那杨老师呢，也是最近几年在美国也在中国非常的活跃啊。那么虽然是年过60啊，然后在国内呢得了好多的金奖啊，就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也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所以在国内已经火了啊。我们也蹭一下杨老师的热度。那么杨老师呢，就是经历非常的不平凡，可以说是也是历经了坎坷曲折啊。那么我相信您老公就娶到您是还是很有福气的，因为一方面他年纪比你大不少啊，然后呢在相当于他退休的时候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然后呢再得到一个癌症的时候又有你的细心的看顾啊，然后呢使他能够康复，然后相当于晚年非常的幸福，对吧？然后现在当时就是最难的时候也是 我相信很多人也是没有经历过的，对吧？就是这么困难的时候。
是的，
因为是当时做手术成功了以后呢就好多了，但是呢他一下子就体重减了50磅，很瘦很瘦，我没办法，我只有跟我大女儿在中国云大读书，那个时候她学生物系硕士研究生，然后我让她呢就买一些中草药，就是云南的一些就是三七粉呀、三七呀，还有那个云南本药呀，还有那个黄芪呀，很多等等很多中草药我就看那些书，然后呢叫她从中国买了寄过来，然后我的云南老乡呢从北京，他是国际航班的机组的人，他就带到加拿大，然后呢我老公根本我没有办法开车到加拿大去，然后我的朋友我请那个西雅图的何琪，就是我们的朋友，他是广西桂林的，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要你帮我，然后从西雅图到温哥华去拿这个中药，我们拿了中药以后呢就是给自己呢就是又骨头汤呀，不同的那排骨呀，还有那个牛骨头啊，那些都买了以后，我给他熬汤了以后，把药熬了以后给肉汤就喝在一起，就这样的给他治，是这样治疗了以后呢没有化疗也没有吃任何癌症药，这样治疗了一年多，我精心的护理，然后呢检查的话呢他恢复得很快，就是原来身体都直不起来就好多了，然后后面检查就没有癌症了，
所以就基本上就治愈了，然后你们就又逐渐的恢复正常的生活，是吗？
是正常的生活恢复，
然后又从船上搬到了岸上。
对，那个时候是刚好是红警他来美国访问的时候，那一年呢最幸运，因为呢我还幸运就是跟胡锦涛握手给我谈话，就带来了好福气嘛。
对，那时候你应该也在西雅图这个文艺圈比较活跃了，不然的话也没有机会见到胡主席，是吗？
是的，我们去欢送，在波音公司去欢送。
欢迎还是欢送？
我欢送那天
欢送
对，我是欢迎那天我也见到了，但是呢因为我们人群很挤，倒是报纸里面也有照片的，就是然后呢就是欢送的时候呢，我们在波音公司去欢送的时候握手，然后主席呢就到我的跟前呢就是停留最长的，然后一般的人就是一个手握手，但是跟我呢是双手给我握手，然后就问我在美国的情况，未尝。
你当时也穿了那个纳西族的服装，民族服装吗？
就我就是一直都是对穿我的民族服装，不光就是我们的一种尊重嘛，就是尊重。是这样。
你还记得当时在欢送的时候，您唱歌了吗？
没有、
没有，
我们就去欢送呢，就是告别，然后
告别
收长呢，就是跟这些我们华人呢握手，但是他看到我的时候就。停留的最长，就是跟我对唯一的跟我谈话的一个。
所以这个也是被那个记者都拍下来了，是吧？
反正可能有了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手机什么照相机都不能拿的，但是可能会肯定会有的，就是这样。但是很多我的周围的人都看到的，说很有福气，就是说我们那么多人，他们都抢着要去。
但是2006年是吧？是06年还是08年？
可能就是06年了吧。
对，
大概就是。
所以然后那个之后，您就更加在社区就更加活跃，就基本上很多就是文艺演出啊都会参加，也参加演出是吗？
对对对对，那个06年，对07年的时候，07我就去，也是我们就是何琪，就是我的。朋友嘛，就在大学里读英语的时候认识，他是中国留学生，我呢就是去学英语，然后就认识了以后，他介绍我，那个认识了这个，谢建平老师，就到微软去，他们在微软说，他们说，他们有一个春晚，我介绍你们，然后他认识杨展涛，然后呢就谢建平在教那些人跳舞，然后我还真不认识微软在什么地方，然后他就开车带我去，第一次呢就是谢建平就遇到了谢建平老师，然后呢他叫我唱
唱两首歌，
对，那我就唱给他，他说啊，那马上就通过了，
直接就用了，
就马上就用了，就让我去。那个时候，当时我也没有伴奏的人，我就是清唱。然后呢，他说有没有人应该要找几个伴舞的人？然后我去哪儿找？我刚刚才办了这个地方，对吧？我去哪儿找伴舞的人呢？我去到教会，然后教会的牧师，当时呢是跟我怎么说？因为我们的教会的人是不参与这个，外面去活动，然后呢就我因为我呢也不太熟悉那个地方，刚刚才搬过来，然后嘛，当时我听了以后，我眼泪都出来了，因为为什么呢？我说这是一种公益的活动，而且是我们是，这个演出呢是捐赠给得癌症的那个小孩的，就是说，所以呢，就是这个一个公益的春晚，就是太平洋那个嘛癌症基金会的那个，然后呢就是这样。但是我说我找几个伴舞的人，我都没有办法找到，我当时真的我心里很难过。
所以你自己就是自己唱自己跳是吗？
后面呢是一个老非常老的一个先生，就是也是他是创办教会的，他非常投情我，然后他给我介绍了三个女的，然后那些民族服装我都有，然后呢就在我家里呢，在我家里排练，然后又找了一个。
那时还在船上吗？还是
那个时候刚刚就是买了房子以后，就可能你也来过那个小小的那个房子，那个时候的那个地方就在我家里呢，就是电子琴，那个人也是个业余的弹电子琴的，就介绍给我了以后，他就帮我伴奏在我家呢，就我就教他们就是跟我伴舞，就唱三个歌，然后呢就三个人就跟我跳，就是这样的，就电子琴跟我伴奏，是这样，伴奏但也没有，是这样的，因为他要求我说我清唱可以，他说要求必须要有伴奏，所以那个电子琴的人他也不熟悉我的歌曲，那他我还要等把这个歌曲唱给他，他就写下来以后就这样伴奏，就参加了他们的两场那个春晚，就这样就帮助癌症病人，就2007年的时候就开始，
这是
参加第一次西雅图，
在西雅图首次登上这个群众文艺的舞台是吗？
春晚
啊，春晚，
对，西雅图的春晚，所以
那之后是不是就相当于是闪亮登场之后，就是那个就一直活跃在这个西雅图的这个文艺的舞台上面了。
然后呢，又有一个。就是我的云南老乡呢，就是他们就是每一年西雅图Central 就有一个 festival 对吧，那个文化叫
对中国文化节，
中国文化节，对、
嗯、
然后叫我去唱歌，那个时候呢我就他就帮我找了几个模特的人，然后因为少数民族服装我都有，然后我就清唱想，但是呢后面呢给我介绍了一个拉二胡的，我就从电话里面把它唱给他们听，然后谱子记下来的话呢，就我唱一个就是纳西族的，一个是白族的，一个是彝族的，还有一个是新疆的，还有一个是汉族的，就是这上五个民族，然后呢就是唱什么歌就跳什么舞，就是这样。
所以你是唱的是民歌，没有现成的谱，所以呢你就唱给他听了之后，那个
拉出来、
那个、
他就记下来，
二胡他就把那个拉二胡的那个演奏家，他就把那个您唱的那个曲调给记下来是吧、
对对对，就把
你还记得那个拉二胡的是谁吗？
陈大鹏
哦，
对啊，陈大鹏给我伴奏的第一次是然后呢就是他给我在华大演出也是呢，我没有伴奏到，我就华大的2009年2007年的春晚我都去唱歌，然后的话呢第一年呢我就就是唱了那个希望的田野上，那么他们华大是怎么发现我呢？我在一个就是中美的一个就是要去中国的一个在酒吧里面，外国人请我去那里唱歌，然后华大的学生在那里服务，然后他们觉得我唱歌唱得非常好，所以呢他们就直接就邀请我去参加2009年的华大的春晚，我没有通过预选，就直接叫我去，也那个什么厂牌也没有，就直接叫我上。那么当时呢，我就跟他们要求，我说我可以唱《希望的田野上》呢，但是需要你们给我找伴奏档。然后呢，华大呢，他们也给我 找了彭丽媛的那个唱的那个伴奏带，就直接就那个寄来给我，我就学，然后我就参加了09年的华大的春晚，然后10年呢，他们又通知我让我又去参加，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还是要挑节目的，然后让我唱两首歌试试看，我就唱了一首《青在高原》，还有一首北京的《金沙上》，然后他们呢就是要特别的喜欢我北京的《金沙上》，然后呢华裔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反正以前呢就是
那些团体是吧，
团体的人、
就是
对给我伴舞，对团体的
先是华音，后来是西雅图歌舞团，
不是西雅图歌舞团，反正是陈道鹏那个团队的、那个叫什么团，
西华，
西华，对西华的那个西华的给我伴舞，就在华道，就我就唱了北京的金山上，是这样的华大的春晚，然后从那次以后就很多社区啊还有海军也来请我，就是中国海军来美国访问的时候，我也在母舰上给他们唱歌，是这样的，慢慢就有很多，一年最多我可能会演出20场多的时候但是都是义务的公益的这种爱心演出吧。
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纳西族的歌唱家杨玉海老师。那我们从前半段呢，就是听杨玉海老师刚到美国不是很顺利，因为历经了那个一条船从阿拉斯加，本来是想要扬帆环游世界的，结果呢搁浅了，然后呢丈夫呢又得了那个重病，然后呢就是非常的艰辛，然后现在呢后来呢其实也是熬穿了，就是这个最难的日子度过去了之后，就是丈夫身体也好了，然后就是也从船上搬到了岸上之后，就恢复了就是正常的生活，然后这个时候开始又就展现出您的那个文艺的天赋啊，然后就是有很多机会展露您的那个才华，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才艺，不仅仅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接见，然后也在很多的就是相当于西雅图的各个文艺舞台都在展现您的那个美妙的那个歌声啊。那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到国内去就是展现您的才华的呢？
因为我在网络上认识了那个很多艺术搞艺术的人，
是因为您就是在微信上也把自己演出的视频经常发，然后他们看到了是吗？
是这样的，我们经常谈恋爱，然后就是说、
嗯、
你会唱歌吗？我说我会啊，然后呢就是说发一些你唱的歌，然后呢我就把一些排练的一些歌曲，那个舞台上的还没有，
啊、是是是，
对，
舞台上没有，
对，那个就排练的那些歌曲就发给他们。
嗯，
我拿手机拍了以后，有的时候语音唱给他们听，然后，
嗯、
张建东老师的话呢，以为他是，也是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他是、
嗯、
也是个教授，在，在这个也是在全国比赛拿过金奖的，然后张建东老师、
哦他是在哪里？在北京吗？
他是一个海上警察，但是呢，他是得过金奖的。
叫什么海上警察？
就是穆瑞那种。
哦，
对吧？就是英文叫，就是
海上的啊。
对，就是
海上警察。
对，海上警察、
啊、
就穆瑞。
啊、
然后呢，他是在南通大学的那个教授的那个也是聘请他，就是在那边教、
啊、
对那些聘请的那个教授做课教授，
但是他也热心文艺方面的组织工作是吗？
他是京剧本科毕业的
啊，
你知道就是中国有名的老师叫王宝藏还是什么，反正他的老师是挺有名的。然后呢他是因为名师出高徒嘛，他在全国比赛金奖银奖都拿过的，然后呢他就跟我就认识了他以后呢，他就说你的条件那么好，你为什么不来中国参加比赛呢？他说你一定要来中国参加比赛，然后你可以第一给自己呢就是一个锻炼的机会，还有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可以展现你的长华才艺。然后当时我说我都这么大年龄了我还去中国，我说年轻时候都不去学习参加了，我说我现在去，我说我这么大年龄可以吗？他说没关系，你还是他鼓励了我，然后呢他邀请我呢去参加，然后呢、
嗯、
我呢就是当时呢是这样，也有一个朋友呢就是也认识了那个导演呢，就是说他们搞电影插曲大北京就是第一届电影插曲大赛，那么我是电影歌曲呢我也首席，然后呢我就报名，但是报名呢还要报名费怎么付我都不知道，那个微信我还不会付，然后我就托中国的朋友帮我付了以后的话就是付了报名费，他给我填表，因为这电脑我也不会，我们没学过、
嗯、
因为就我们那个年代嘛，然后是、
嗯、
就朋友就帮我报名帮我付这个报名费，然后后面呢就跟朋友学怎么付这个费用，然后朋友就教我，然后我女儿呢就是给我一点那个红包，就拿红包发了以后就发给他们报名费，一次一次的就是从初选从预选到初选，然后到复赛到决赛，一步一步的，每一次都是用手机给他们用语音唱给他们，还有清唱给他们，就唱了以后评委又评了以后你通过了，然后再下一步就这样的，然后到北京总决赛呢，
决赛是飞过去的对吧？
非要过去、
啊、
对、
嗯、
那我就飞过去了，然后呢第一次比赛呢也就是因为没有经验嘛，也没有我也找不到那个地方呢，很难找，北京很大，所以也就去晚了呢，就也那个抽奖我也没抽到那个号码，然后呢就是后面他们帮我抽了，然后呢就是那个地方也不好找，然后后面找到了以后呢我们也没排练也没试那个音响，然后一开始我上去的时候音响一点音响效果都没有，后面我又下去又重新弄，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情绪也不太好了，就是觉得我就是有个预兆，就是这个不顺利的那种感觉。当时呢，我就拿了一个，他们就给了我一个优秀歌手奖，就是北京总决赛。那我就跟他们提出，我说我对这个音响我一点都不满意，我要重新唱。然后呢，他们就说因为时间太紧了就没有办法。但是呢，他们呢让我又唱了两首歌。当时我就又唱了两首歌，是力旺的两首歌，不是我唱的是那个知音比上的，唱了力旺两首歌，然后乌兰特耀 他就跟我说，你现在唱的这两首歌比你比上的这一首歌好几十倍。当时我一唱了以后，他们都给我很多的掌声，他说你歌曲没有选好，就是这样跟我讲。
嗯，
但是那一天一般的人一个人就唱一首歌，让我唱了三首歌曲，因为为了弥补，这是我没有经验第一次。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在北京第一届电影插曲大赛还是拿了个优秀歌手奖。
后来你先后又得了一次银奖，一次金奖，那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那个头十，因为后面的话呢，我又去参加了就是感动中国第六届曲文奔全国总决赛，在北京也是星光大道新冠一视城中央电视台录制的那个地方。
嗯，
然后的话呢，我呢，因为就是海志运老师让我报名这一个，然后当时呢，我觉得我年龄也大了，而且呢，就是我也没有专业的学过，我只是个原声唱，然后我怎么办呢？当时呢，我就选了一首《天边女儿国》，就是我的原唱歌曲，也就是我的老同学何文光老师做的词曲，他送给我，他说这首歌没人唱过。你可以成为原唱，所以呢，我就用这一首呢，就是《天边女儿国》呢，就是这一首，就我的原唱歌曲，我去唱。当时我们都没有什么厂牌的，直接就上的，我很紧张。然后呢，还有那些老师给你培训，就是，比赛之前呢，有不同的老师，那些都是国家，解放军艺术院下的呀，那个音乐学院的那些。著名的那些老师都是国家大师吧，他们来给你就是培训，就是给你讲那些。然后呢，我就去参加了这一个民主唱法的，它有美声，还有偷俗，还有民族三种比赛。那个时候我们民主唱法的大概有34个人参加这个决赛，全国总决赛在北京。所以呢，我觉得我的希望就是说我能拿一个优秀歌手那也不错了，你们这么多的高手都是院校毕业的，都是专业的，我一个原声他从来也没有参加过这个比赛，第一次压力挺大，而且也是很紧张，但是我就很有自信的，我一定要把它唱好。结果那天呢，就是因为就是没有排练嘛，所以我就是有节奏，有一个地方就那么一点点慢了零点三还是一点点，然后就得了一个银奖，就是说要不就很多人都说太可惜了。
所以这是叫全国声乐电视展演是吧？
对，
就是，
全国，对，
声乐电视大赛应该是啊，
电视展演，对，它是声乐，虽然就是在北京主角上嘛。
嗯，
然后呢就我就得了银奖，就是这样。
然后您又在2018年的时候获得中国艺术人才库展演歌唱中国礼赞英雄这个比赛当中获得了金奖，是吧？
对，从那以后的话呢，就因为我得了全国比赛的银奖以后呢，联合国春晚呢，我就2018年参加了联合国的春晚。
嗯，
然后联合国春晚的话呢，就首先就联合国春晚参加了以后，又参加中国艺术人才库，那是后面的。然后的话呢，联合国春晚的话呢，他也要把我的所有的资料，就是我的简历，所有的这些给他们。然后我首先要把我的所有的个人简历啊这些都给他们。然后呢，我也参加了在洛杉矶，举办的联合国春晚，我就2018年参加了。然后呢，他们呢，也就是根据我的组委会呢，也就是给了我一个杰出华人贡献奖吧。就是年度的，就2018，然后随后的话呢，中国艺术人才库呢，也就是，也是因为他们，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呢，就是也要全国各地都要通知嘛。然后呢，海志远老师呢也跟我讲了，又有一个比赛，你要不要参加？我说中国艺术人才库啊，这些都是。艺术人才呢都是一些高手，我说我这个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原声唱的，我说我去参加，我想有没有希望我都不知道，但是我想呢我要试一试，就是这样的心态呢，我也就报名了。然后呢也是去参加， 然后的话呢，这一次参加的话是中国艺术人常库呢，就是首件他举办的就是歌唱中国礼葬英雄这样一个主题。然后呢是大概我们参加比赛的有54个人全国，就是竞争很是挺厉害的，挺大的。那我呢这一次呢我就有经验，我就不选那些不适合我的歌曲，我就唱了一首北京的金山上，也就是用纳西语和汉语来唱，我把它汉语翻译成纳西语唱了以后效果非常好。然后呢这一次呢我就得了金奖。然后这一次他们还特别的给了我一个就是中美文化交流传播大师奖。所以我这一次2018年呢得了3个奖，就是一个是联合国给我的集筹华人贡献奖，中国艺术人常库给我的一个中美文化交流传播大师，还有得了金奖。然后我们也去了斗纯瑞的故乡，所有的比较出众的演员呢就去访问斗纯瑞故乡。斗纯瑞的故乡呢也演出了一场公益的然后呢就是这是2018年。
好，我们那个时间已经到了，今天非常有幸请到杨玉海老师来介绍您的艺术人生啊，就是不平凡的经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杨老师您对一些歌唱爱好者有没有什么寄语，可以可以励志一点的话跟大家讲一讲，讲一句话，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我想这样吧，我用我的歌声跟大家唱一首北京的金山上作为一个
好，
那我用汉语唱，这样大家听得懂。
行，
送给拉萨，送给密码马拉给，送给密码马下拉给，毛主席给为拉萨，把早黑北京的金山上白马扎四思想，把我们在迷的心儿扎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把咱北京歌埃及歌你们的泪为不染色，爱你们还可是人过路人过波，就在天明个路没被刺痒，我给丽丽花花碎社会主义新月日过节花花碎。刚才呢我是用藏语还有汉语还有纳西语不同的唱这首歌，那么今天是
太棒了，听不出来，
清唱给大家，
60多岁
也是表示我的心意，希望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谢谢，
听起来像10几岁的小姑娘的声音啊！非常感谢杨玉海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6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